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麦思佳要跟您继续谈一谈家庭中的人际关系管理。您认为家庭中的哪一种人际关系最难搞定呢？我想有人会说婆媳关系，有人会说亲子关系，那我相信也有人会说夫妻关系。其实都不容易，对吗？不管在家里面的哪一种人际关系，我们都不要忽略了，在家里面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关系。那么在今天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的环节里，麦思佳要继续跟李良达老师谈一谈夫妻关系。那另外在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当中，麦思佳要和您谈一谈培养孩子尊重别人的存在。我希望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我们可以一起有新的学习。夫妻尊重彼此心理界限的差别，是爱情保鲜的秘方，可以让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麦思佳常常在想啊，夫妻相处之间有一个很基本的事情，也就是呢，夫妻双方都要尽的一份责任，那就是满足彼此的需要。那我想常常在家庭里面引发问题的是谁应该先满足谁这个问题呢，的确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呢会引发一些彼此的不愉快。那现在麦思佳就要跟李良达老师来谈一谈夫妻要满足彼此需要的这一个话题。上一期李老师在谈到相爱容易相处难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谈到了圣经爱的箴言里面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但是呢，我也想到就是我们这一个夫妻彼此要为对方的需要你要提供满足这件事情，李老师谈到就是说夫妻之间呢有很多的冲突的产生原因呢，可能有一方会觉得我爱你这么多你爱我这么少，我给你这么多你给我这么少，我付出的多你付出的少。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了在满足彼此需要的事情上，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去有一些新的学习，或者是有一些新的了解。
是，就这个层面呢，我想我们要澄清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讲到人际关系是要彼此尊重。
是。
那我们上一集也讲到说，那万一都是我在尊重别人，别人都不尊重我怎么办？那请各位想一想，全世界人如果都在等着别人来尊重他，那全世界的人都不会获得尊重。总要有人开始做。
是。
好，第一是这样。那第二你会觉得说，好，那先做的人一定是傻瓜嘛。因为大家都不尊重别人，那我开始尊重别人一定是傻瓜。其实这也是个误区。为什么呢？刚刚思佳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人生有很多事需要被满足。在美国人本心理学派有一个叫做亚伯拉罕·马斯洛，他讲欲望的金字塔。人有温饱的需求，人有安全的需求，归属感的需求，到最后最高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是人需要有满足感。
是。
啊，需要有成就感。对。但是我们以前以为说我这些心理层面需要被照顾需要被满足，是要有人来爱我， 要有人来给我温饱，要有人来给我安全感，要有人来给我归属感，我们以前误以为是这样。所以呢，特别在东方的社会，假设你去做社会调查，那个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欲望的金字塔这五个层面的满足度都很低。那么在西方的社会啊，满足度相对就高很多。那为什么在西方社会会满足度高很多呢？因为西方的社会他们都经过几百年的基督教的洗礼。
是。
那基督的文化有一个精髓，使徒行传20章35节说，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是。
所以在西方的文化的这个他们的氛围里面呢，他们知道满足是透过付出。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是
满足是透过去给予去付出得到满足。
嗯，
不是我坐在那里等人家喂我吃饭得到满足。所以这个误区一定要调整，夫妻关系才会好。如果丈夫等着太太来尊重我，太太等着丈夫来尊重我，那夫妻一辈子都不会赢得尊重。彼此只会互相伤害。
是，
但是一定要有一方开始起来去尊重对方。那你会想说，我先尊重他，可是他
吃亏了。
对，他不尊重我吃亏。不是，你如果真心去尊重一个人，你才会获得心灵最大的满足。最后你绝不会吃亏。所以这个是大家你可以去试试看的，因为你如果已经在婚姻关系里，
是
你不尊重对方也是每一天这样过日子。你就开始试试看，说我开始真的去尊重对方。你尊重他，你不要短时间三天就放弃，这样可能经历不到。你假设能坚持3个月，坚持半年，我给你保证，最后获得最大满足感的不是对方，而是你。是真正去付出爱，真正去尊重欣赏接纳肯定对方那个人，自己获得最大的满足感。
是，
所以我们注重人际关系的人一定不会吃亏的。好，而且假设你真的吃亏，中国人还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听，叫做吃亏就是占便宜。啊，为什么叫吃亏就占便宜？这老祖宗讲这话都有他的智慧。
是，
哎，真的，哎，香港不是有个很有钱人叫李嘉诚吗？
是，
哎，李嘉诚曾经写一封信给他的儿子叫李泽楷。他写那封信写什么？他说，儿子啊，你要记得一件事哈，假设做一笔生意，别人可以赚1块钱，咱们李家只要赚5毛钱就好，因为我们钱已经够多了。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观念不是他今天钱够多才有这个观念，是李嘉诚从白手起家创业的时候他就用这个观念，所以他这一辈子就赚的比别人多。因为别人想赚1块的时候他只想赚5毛，
所以他赚到了，
所以他赚到。因为薄利多销嘛，
是，
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吃亏就是占便宜，也不是在骗我们的。只要愿意去真正去做的人，
是
啊，他一定会赚到比别人更多，而且是用比较轻松的方法。因为他是用尊重别人，接纳别人，甚至是理解别人，欣赏别人，肯定别人的方法，而不是用折磨别人，咒骂别人，否定别人，委屈别人方法。你知道这人生的发展差很多。
对，
你用前面那个方法，你不但还是赢得你的人生，你还会赢得更多的尊重。
是，
而你用后面这个方法，即使你功成名就，你赢得你的人生，可是背后每个人都骂你。因为你牺牲了别人。因为你践踏了别人，然后你获取你成功。所以大家要脱离这个误区，你去尊重欣赏接纳肯定别人绝不会错。特别在婚姻关系里，不管对方对你如何，你就是去欣赏尊重接纳肯定他，你自己所需要的那些心理层面的满足感才会获得。
是，
然后你的婚姻才会美好。
是，所以李老师的意思就是，我们的需要真正能够得到满足，不是要靠外在，而是靠我们的付出。我们遵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去尊重别人，接纳别人，欣赏肯定别人，那其实是我们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
是
是。那我想要请李老师再一次来给我们理清那三个误区。
是，第一个误区就是说，如果全世界人每一个人都喜欢被人家尊重，但是如果全世界人都在等着别人来尊重我，那全世界人都不会被别人尊重。
是，都在等，没有人在尊重。
是，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会得到满足。所以总要人开始做。
是
啊。那第二呢，在婚姻关系里你开始做，你会特别觉得吃亏。那我尊重他，他不尊重我，那谁来满足我呢？那所以呢，第二个误区是说，我们的 心理的需要获得满足是从付出中去得到满足、
嗯、
不是在等候别人给予我们什么，
是
不是在等着得到什么而得到满足、
嗯、
那第三呢，那假设你真的去付出了、
嗯
啊、那对方却不付出，你去尊重了对方不尊重、
嗯、
那我们说吃亏就是占便宜、
嗯嗯、
最后你会赢得你的人生，最后你会赢得最多数人的尊重、
嗯、
甚至即使是在婚姻关系中你的另一半还是丝毫不尊重你，
嗯嗯，
可是在外在的社会你的评价会最高，
是
别人会最尊重你、嗯、因为大家都看得见你的雍容大度、
嗯、
你的气度，你的这种胸襟，对，所以你去付出的人绝不会吃亏的。
是，所以李老师您的谈话让我就想到，就是说今天我是什么样子的人，我活出来的是我的人格，我的性格，那我这样子的一个对人的态度，我并不受别人如何对我的影响。
是，那这样你自己的人格会发展到最高境界、
嗯、
所以你的人生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
是
是，然后我们人还有一个误区，其实我刚刚讲三个误区，我在想到还有第四个误区。
嗯，
我们第四个误区最麻烦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次我在辅导一对夫妻，
嗯
啊，那夫妻里面的一方就跟我说，每一次碰到不同的意见在沟通讨论的时候、
嗯、
那么我都可以听他的意见，可是他从来不愿意听我的意见、
哦、
那这也是个误区。什么意思？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我比较理性、
嗯、
我比较客观，我会听别人意见、
嗯、
他从来不听我的意见、
嗯、
其实没有一个人在听别人意见、
嗯、
每个人其实都很主观的、
哦、是，
所以你知道这个夫妻来到我这边辅导的时候，他这样一讲，我就跟他说，那以后你也不要听他的意见就好了。他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误解、
嗯嗯、
有个误区是说我都考虑他，他从来不考虑我、
嗯、
很多夫妻吵架都这样吵。
是，
其实如果你真考虑他就不会吵架了、
嗯、
其实你也没考虑他，他也没考虑你、
嗯、
但是你一直认为我有考虑他，他都没考虑我，那你就会继续吵下去，这婚姻关系不美好。
嗯嗯，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人都是主观的，你干脆你也不要考虑他。
嗯嗯，
如果你觉得你都考虑他，他不考虑你，那这样很吃亏，你干脆不要考虑他。你不要考虑他，反而夫妻沟通很融洽、
嗯、
因为你没有先天的吃亏的感觉，
是一直要他听你的。
对，然后你的语气就会比较平和、
嗯、
因为当你想到我吃亏了，我考虑你都不考虑我，你那个语气就很火爆。
嗯嗯嗯，
那就会冲突嘛、
嗯、
那干脆你也不要考虑他嘛，因为你觉得他没考虑你。
嗯，
那反而就脱离这个误区。
是，
其实本来就是没有一个人在考虑别人。那所以呢，夫妻之间也是一样，你不要老认为我都考虑你，你都没考虑我，因为这样你的语气一定不好。
是，
你干脆你只考虑自己算了。如果你很在意对方有没有考虑你、
嗯、
而且你觉得对方没考虑你，那干脆你自己就考虑自己就好、
嗯、
这样至少你语气不会那么尖锐、
嗯嗯、
反而不会有冲突。
是是，原因可能出在我们自己啊、可能我们有一些思想上的误区也需要被理清。透过李老师的谈话呢，有一些新的看见啊，有一些新的学习。我们非常谢谢李老师跟我们谈到在家庭管理当中的夫妻关系的管理。李老师跟我们谈的非常的实际啊，我相信我们听了呢都会对我们的夫妻关系有帮助的。非常谢谢李老师。
谢谢。
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我已深深爱上你的温柔。你的笑容能让我忘却了烦忧，愿用一生为你守候。时间一天一滴流过，我用岁月见证爱的承诺。你是上帝赐给我最美的好礼，平凡日子变得充满意义。永远啊，有多远就陪你走多远，旅途中的惊喜要一起发现，要让你快乐地度过每天。今天就是幸福纪念日，把我
现在麦斯家要来跟您谈一谈引导孩子更卓越这一个话题了。今天麦斯家要跟您谈的是培养孩子尊重别人的能力。你所管教用律法教导的人是有福的。爸爸妈妈引导孩子更卓越。麦斯家大概在母亲节之后看到一则感人的新闻，就是深圳南山有一名怀孕四个月大的张姓孕妇，她在家里面用瓦斯炉煮开水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漏气发生了气爆，使这一位怀孕四个月的妈妈全身大面积的烫伤。那么到了医院之后呢，她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子，坚持不使用任何止痛药。看到这则新闻，我心里面真的觉得为了不伤害孩子，母亲可以做这么大的牺牲。这件事情呢，我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我想到说，谁不宝贝自己的孩子呢？那么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在跟别人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要让自己的孩子知道，每个人都是被他们的父母所宝贝的。我们一定要教导孩子尊重别人的存在。如果人一生下来就懂得要尊重在这个世界上和自己一样有生存权利的其他人的话，那人和人之间就可能不存在纷争了。那么换句话说，爸爸妈妈您呢也不必为管教孩子伤脑筋了。但是不幸的是呢，孩子生来就认为自己以外的人呢都是为了自己而存在，其他人呢都不必有他们自己的需要、感觉和生活。所以呢，尊重他人的存在、需要、感觉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学来的。你的责任呢，就是矫正孩子不尊重别人的天性。那用什么方式来矫正他们呢？你管教的方式呢，就是了解、接纳他们的不舒服的感受，但是呢，坚持应该给予他的矫正。那在生活当中，您就要在孩子和人相处的三个层面来留意教导他。这三个层面呢，就是第一个，他不能伤害别人；第二个，他要尊重别人说不的权利。当别人对他说不的时候呢，他不会恶言相向。那这个时候呢，他可以难过，可以很失望，但是他不可以对别人发脾气。那第三个层面就是，他要能够接受别人是可以离开他，跟他分开的。通常要孩子学习尊重呢，就是要他学会这个世界不是唯他独尊的这一个事实，要让他面对别人不顺着他的意思的时候的正确态度。那一个孩子要从哪里、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尊重别人呢？那就是从小，而且就是从家里开始。孩子跟爸爸妈妈每天的互动，就是最直接的第一手的教导。首先，我们先来谈谈孩子他要学会不伤害别人、尊重别人说不这个权利。比方说，如果他想破坏你在家里定的规矩，那你为了他的好处呢，你不答应他的要求，那这个时候呢，你对他说不，你不可以，那他的反应就是你要训练教导他的了。在你说不可以之后，这孩子如果用言辞来攻击你或是污蔑你，比方说孩子很可能会跟你讲，你就是固执，我不跟你说了，你什么也不懂。要不孩子也会跟你讲，你不觉得你定的这个规矩很愚蠢吗？这些话都是孩子在你对他说不可以之后，他可能对你的反应。那这个时候呢，你要让他知道他的反应是错误的。 了解接纳他的不舒服感受，但是坚持要让他为自己不尊重你的态度负责任。你先按耐住你的气，跟他说，我知道你会感觉到很不舒服，很不快乐，但是你不可以这样跟我说话。如果别人这样跟你说，你有什么感受？先让他知道他的言辞对你是不尊重的。当你说完这些话，他如果知道自己的态度不对，那就不说什么了。如果说这个孩子还是继续要用言辞来伤害你，那你就要让他从后果中学习尊重。你要叫他离开你，你跟他说，你这样跟我说话，我不允许。你现在离开我，你到别的地方去，你去想一想，你应该怎样来跟我说话。你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暂时是断绝了。那这样做呢，是因为他要学的是人跟人的一个正确的互动方式，所以你要他尝到的后果是失去跟人的一个接近，跟人在一起的机会。那也让他去想一想，你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跟我说话。就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孩子他们会从你的自我控制和坚持要他守你定的规矩中，他发现他这样破坏人际关系是会伤害到别人的，而且他自己也要付上代价。那这个是你在家里面可以引导他不伤害人的一个做法。那再来呢，就是你要让他学到尊重别人也有说不的这个权利。那当别人对他的要求说不的时候，他不可以恶言相向，也不可以向人家发脾气。这个部分爸爸妈妈可以在他跟家里的人或是同学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稍微留心观察。有的孩子呢，是要别人听他指挥的，如果别人不听他的，他就会跟人争吵，或是怪罪别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当然，这样的后果就是他的朋友都离他而去嘛。我想您也不愿意您的孩子是这样让同学朋友离他而去，对吗？所以这样的相处方式是有问题的，对吧？当他的这个行为造成的后果是朋友离他而去，那爸爸妈妈你要理解他是孤单的，你不要骂他，也不要羞辱他觉得你活该你为什么这样对你的朋友，那这种话爸爸妈妈都不要讲。你要做的事情是在他旁边提醒他，好像每一次这样要人家顺着他的时候呢，他的朋友同学好像都会离开他。你给他点出来好像一面镜子，让他看到因为自己不尊重别人说不的这个权利而导致的一个孤单的后果。这种实际痛苦的经验有几次之后呢，他就会学到功课了。那当然当他学到这个功课，您也可以放心了，他往后呢就会有一些好的人际关系。那第三个要训练他的呢，就是他要接受别人选择不跟他在一起。我看过一些小孩当他跟别人在玩的时候呢，这个同伴呢说我不玩了，就是说要离开他的时候呢，这个孩子他会威胁恐吓那个要离开的小孩，他会对他说，好，你不跟我玩，那我就跟你讲，我会去告诉谁谁谁谁谁，我叫他也不要跟你玩。真的，虽然我们大人听这个话觉得怎么这么幼稚啊，我们也会觉得这个都小孩说的话是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你教育他学习的机会。因为呢，这是一个不尊重别人要控制别人的行为，这个行为爸爸妈妈得稍微留意了。那当然还是要谈到怎么样来矫正孩子这样的态度呢，那还是从家里跟爸爸妈妈的互动开始。我想问一问您在家里当您在看书或是做你自己的事的时候，孩子过来缠着你要你陪他玩，那你是怎么回应呢？在你脑筋里是不是认为孩子第一，要建立关系，所以呢你要放下手上的书或是你正在做的事情去陪他玩？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是在告诉他，哇，所有的人呢都是为他存在，当他想要什么的时候，大家就都要配合。你觉得这样能教出懂得尊重别人，不照着他的要求一定要跟他玩的选择吗？所以在家里就要能教导他尊重别人，选择跟他分开，而他也要能有这一个父亲为自己安排时间的能力。如果孩子来缠着你，要你放下你手上做的事情来陪他的话呢，那你可以告诉他，妈妈正在看一本非常好看的书啊，我不想被打断，你自己找找有趣的事儿玩吧。当然了，我不是说你就不管他了，而是让他在安全的环境中会安排自己的时间。我在一本谈论管教孩子的书里面就看到，这个身为心理学家的作者呢，他提到了，他说在人和人的相处当中，能够彼此自在的分开是最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的层面。所以爸爸妈妈要孩子成为卓越的人，你必须在家里就教导他，训练他尊重别人的存在。那最后麦斯家要提醒爸爸妈妈，你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如果你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懂得尊重别人的存在，允许别人对你的要求说不，而且也给亲人朋友一个独处的空间，不要求他们一定要照你想的，不能离开你半步，那么孩子就能够从你的身上也学到了尊重别人。好，那今天在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时间里，跟您谈培养孩子尊重别人的能力，我们就谈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你是我心中最爱，时常陪伴我身边，看顾着我的每一个软弱脚步，不分白天还是黑夜。你是我心中最爱，你擦干我的眼泪，带领我经过每一个伤心时刻，你的爱是我的完全。你的恩典诉说不尽，比天还高，比海更深，即使我用尽了所有的言语，也难将你作为沉迷。
看看时间，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麦斯家希望您在炎炎夏日要多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我也希望您跟我聊聊您夏天的计划，您可以发短信给我13229966122，您只要注明幸福就可以了。那您也可以 email 给我，我的邮箱就是幸福@良友.net。我希望能够跟您有更多的认识和交流。那么今天幸福买家园节目就在这儿跟您说再会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天。